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股海的故事。那么今天会谈一谈这个南霸天金城银行。我们现在除了有广播之外，有直播，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我们中广流行网的 YouTube 官网、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节目理财生活通，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漂亮小姐要出嫁的故事了。好，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啦，哈，股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大帅好。
因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今天没音效了。
我改用这心跳，可不可以停止？
这个比孙庆龙那个垃圾车应该好多。他每次连线有一个垃圾车的背景音
乐，那实在是没办法，那个时间一定会出现的，那真的是没办法。
对对 对，
我跟你讲，
少女的祈祷。
我跟你讲、就做股市哈，你知道我其实很少穿就是绿色的衣服、
今天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对，我就想说帮你站香。因为我想说礼拜五哇是这样跌哈，这礼拜一大概也不会太好啦，
所以就挑了一件绿色的
浅绿啦，
浅绿还好不是深绿，所以今天100点，深绿的话就可能又1000点。
对，我就说哈，我们有时候那个参加活动都不能穿这种绿色的衣服啊，然后主持财经节目不太能做，就做法律或做其他健康当然可以啦。
啊，在欧美国家可以穿绿色的、啊。
对，欧美喜欢绿色、
啊。对，然后上涨。
他们绿色是上涨，红色才是紧张。那我们是喜欢红色，我们不喜欢绿色。
是啊，是啊，是啊。
但大帅来，我就可以放心穿绿色的。
我好像没有绿色的西装，下次去买一件，买一套。
哎，台股跌成这样，你个笑会出来？你也嘛搞
我？我拢无登底线咧，
我拢心中被惊起啊呢。
其实上礼拜跌那个1000点盘中啊，盘中跌1000点的时候，我脑中就浮现了一句那个名言
啊，什么名言？
有一个《繁花》有没有连续剧啊？哦，之前很红啊，王家卫那一出啊，
我没看。
他不是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吗？他说：“纽约帝国大厦，大家知道吧？”
这是知道啊。
对啊，从最底下低楼走到顶楼要1个小时，嗯，对不对？嗯，那如果从屋顶上面跳下来的话，只要8.8秒。
哎呦，
他说后面就加一句话说：“这就是股市。”
哎呦，
有没有？你看上涨哦，大概都最多大概300点哦，400点了不起了哈。你看跌的话，1000点。
哎，你看连续剧跟我们看都不一样，有人是看胡歌帅不帅，或者是看那几个女生
帅。帅啊，那《琅琊榜》我也看完了。
你得看那个股市的。
不是，因为那经典名句，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啊。他说股市就像那个你爬那个纽约帝国大厦嘛，对不对？你涨上去要1个小时，那跌下来还下来只要8.8秒，有没有？那还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大暑之后必有大寒。
哎呦，这真的是有人生智慧啊！
我们开场就是要这么有文化气息，
对对，好像要开市一样、我觉得你今天很像，你今天大帅变大师了，然后再接下来就变上师。
不是，因为我们有投资久的人就会发现，他这个话就打入心坎呐、就说你经历久了，就说上涨其实就这样子，然后下跌的时候，因为恐惧的力量往往都大于贪婪嘛，所以大家在砍的时候就特别凶啊，然后触发那个停损的时候，那今天来看的话，我看到，都是涨跌 AI 股嘛。上礼拜五那个美股那个 NVIDIA 哈，还有那个美超伟，那个由于财报部分大家对它有疑虑嘛。我看他们两家都跌破季线嘛，到半年线，对不对？所以今天都跌 AI 股，还有重电之前跌很凶的，也就是涨最凶的，然后今天都做修正。那资金跑去哪里？我特别注意到，中华电信，远传。台湾大家大这什么这代表什么都去避险了嘛，
对对对，
也代表说大家对后市还是比较
保守了，
就是变保守了嘛，该去走那些电信公司了哈。那另外跌没有涨过的就台塑世宝，今天看起来是涨幅前几名嘛，还有一些银行股，还有我们的金城银行今天要讲的收在最高点，你看不收100点的影响，
它今天收最高点啊，
5.9啊，你看5.9，所以因为你看我来讲的公司都会上涨，只是大盘我都不给我面子。
涨，你每次来都大跌。但是对啦，其实
对，
其实个股比较重要，
个股比较重要。
对
大盘，除非你玩大盘的嘛，你玩指数的。
对。
那我觉得现在大盘，我觉得大家可能，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做预期修正啊，比如说，去年底的时候。去年底的时候，不大家预期说今年会降6到7码嘛？
嗯，
不过现在越从6、7码变成3码，然后现在变成1、2码，甚至有人喊不降息嘛？
嗯，
好啊，那这个对股市在债市都是有伤害。那像那个在美国债券殖利率也开始就是往上走了哈。
嗯，
啊，另外 AI 就涨多修正了哈，尤其是台积电法说会是个震撼弹嘛。
嗯，
好啊，台积电那个
对
台积电把自己说得很好哈，第一季还有今年获利都不变哈，营收不变，把别人说得很差。
嗯，
消费性电子、车用还有一些哈，它都。比较下修，还有半导体它也下修了哈。
嗯，
啊，另外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战争的部分嘛。
哦，
这部分
那你也真的是没办法。
啊，可是大家担心通膨再起啊。
嗯，
我其实有一点担心说那个鲍尔啊，鲍尔第一次那个上次不是犯了一个错，就是太慢升息嘛。
嗯，
然后最后不得不暴力升息嘛。
嗯，
啊，这一次一直喊说要降息，喊到后来好像已经开始有点自打脸了，就是好像降不了息了。
嗯，
好，啊，因为那个通膨的数据一直下不去了哈，所以他会不会再犯第二次错？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了。
嗯，
啊，另外跟台股联动性比较高，就是费半跟那。对嘛，
嗯，
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到半年线的位置了，
是啊，是啊，
所以这个压力，我看这个压力还蛮大的。
可是你看台股，我说实在的，大家也在看，就是说，那520有一只温暖的手，
温暖的手，早盘有看到，
早盘有看到，
尾盘都不太写。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外资看起来今天还是卖嘛，因为权重股都跌嘛，所以看起来，因为外资一直卖超的情况之下，还是外资对一些权值股，尤其会造成台积电会造成指数的影响嘛？
那你觉得？这个新政府新形象，这种是要顾一下。
哎，新形象，
对
呀，就那一天顾一下，
啊，就那天再顾啊。哦，懂了，懂了，懂了。
投资的人，
难怪你没有入阁啦。
我觉得投资哦，就投资东西还是这个，就是当题材就好了。大家还是关注自己的基本面了。
嗯，
那另外，我觉得这个盘势还是大家稍微比。第一季稍微再保守一点会比较好了。
嗯，
啊，就像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嘛，我们那时候在观察00939跟00940，这2000多亿的资金进来之后，到底能不能把股市拉上去，还是说拉不动股市？结果我们现在证明了嘛，
看起来是
这2000多亿投进去就扑通一声就没，
啊，
就涨不上去，而且被外资这样卖下来嘛，哈，
嗯，
所以看起来是这个资金行情可能是告一段落，所以接下来比较保守一点会比较好。嗯，但是对我们今天要谈到两个。男主角，
嗯，
而且这两个主角哈，啊，还曾经抱在一起过，
啊，
他们都奉行危机入室。
哦，我现在发现你手上应该也有蛮多的资料是秘密，对不对？两个男人抱在一起的吗 ？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的国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嗯，大帅你就这样开始玩啦。
我觉得哈。跌像上礼拜跌了1000点哈，盘中跌1000点，但我现在感觉到周遭气氛哈，还没有很悲观，大家还想抄底的还蛮多的，
对，
所以应该是还有那种阵痛期，
跑马还是跟你讲哦，
哎，真的，啊，
明天除夕要赶快买哦，
哦，
你看到没？
所以那个你看新闻媒体也可以啊，不一定要看那个看气氛，
看到没？
你看新闻媒体还是比较偏多嘛，
看到没？
对，对啊，所以危机入市可以等到那个比较悲观的时候，
哦，所以你觉得现在还在，而且我觉得。你看融资也没有快速降下来，
对啊，融资还有2800的，
对，
2800左右，所以这个都还不到那个止跌条件嘛，所以我觉得说可以再观察，反正就是回档就是一个机会嘛，你可以很乐观，也可以很悲观嘛，乐观一点就是说回档就是一个可以财富重分配的机会嘛。
有人讲啊，就是大跌之后必然有报复性反弹，
嗯，会一定会反弹，因为很少不一转啊，应该会有一个逃命或是一个往上走的过程，
对
啊，那时候再看情况，如果像大跌1000点之前2天的不是上涨嘛，可是它上涨反而是反弹是量缩的，那这样就结构就不好了嘛，如果接下来的反弹还是维持量缩的话，那代表这个盘势就是大概要最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震荡一下啦，所以我觉得说，哎，接下来行情可能会比较平淡一点。
那现在开始要讲那个男霸天了，
漂亮小姐。你刚刚讲漂亮小姐，顿了一下，我以为你在讲你自己。
因为我后来看到这个故事，真的、啊，我真的觉得是漂亮小姐啊，才会激励这两个男生这么努力的经营、欸。
是啊，是啊，
感动哎、欸
啊啊，是啊，然后把她打得很、嗯、打扮得很漂亮，
打扮得很好，
所以很多、嗯想要来求婚的人就非常多哈。
嗯，
那这一次就传出来说金城银行要卖了哈、
嗯，
要卖，然后开价其实他们他是他大概净值是500了哈，他市值大概600多亿，
嗯，
六百多亿，然后可是出价的人呢，包括被点名，包括中信金嘛，永丰金啊，哈、嗯，包括那开发金啊，哈、
嗯，
啊，像他们都出什么500多亿，
嗯，
啊，500多亿，他们就不是。就是不认同，不被那个大股东啊，金城银大股东有像董事长是戴承志嘛，哈、
嗯，
待会我会讲戴承志的一些投资的，他是一个隐藏版的一个股神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隐藏、嗯，很多那个他开始法说会的时候，很多法人哦，甚至有一些像我自己，他每一季哈、哦，银行股的法说会哈、哦
嗯，
我会认真看的就是金城银行，因为我觉得戴承志他会提供一些他的看法，啊、他本身是一个投资高手
哦，
对对对，所以我会特别。
那你有没有买过那个啊？
哪一个？
金城银行
没有、欸，但我会看他啦，戴承志啊，戴承志，但我会讲一下他台词哦，他台词你跟他玩哦，不一定能够玩赢他。
对
对，那另外蔡天赞，他本身是一个南霸天嘛，
嗯嗯，
还是高雄的土地公，
好、
那你要在这两个人当中买到便宜的金城银行，那当然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那现在点名最高就是说永丰金，
嗯，
好，永丰金因为他，
他称为土地公真的是有道理的，
对，
他的土地有多少啊？
而且土地公两层，还一个土地。有多少？第二个是他对土地非常的熟，每一户价值多少他都知道，真的是标准的土地公啊，土地公。然后现在可能大家点名就是永丰金啊，永丰金就是什么啊、因为同一天股东会。在6月7号，
对 对, 對，
那是不是？这就是讲好了，6月7号要通过、嗯、所以大家要点名说可能性最大是永丰金了、
嗯。
如果永丰金买下来的话，哦，它的分行已经将近180多家
哦，
这个仅次于和库、
嗯、
所以永丰金，我看那个永丰金和家了，永丰集团他们的口袋也很满啊，
嗯，
很满。在但是呢，要便宜买到，我刚提到，也要在这两个男人手上买到便宜的金城银不简单，不简单、
哦、
那金城银哦，金城银其实是在。零几前叫南汽啦，
对，
台南企业银行，
对，它是区域性的一个小。
啊、早期我们那个还没有金控公司的时候，嗯、黑板上面都是企银股嘛，
对，
啊、那时候企银股很热哎、欸
嗯，
因为股本小，
嗯，
好、哦，那不像上上也那么大，
嗯，
哎呀、啊，那很多人在炒作，包括竹企啊、中企啊，中间被台中银嘛哈、
嗯，
还有那个东企后来被阿布拉，
对，
被友海银掏空，后来就是啊，
对，
还卖掉了哈、
嗯，
卖掉，还有北企后来就变成永丰金这班的哈、
嗯，
啊，所以南企后来是在2004、2005年那时候。那个金城银行突袭，
嗯，
好、哦、突袭买没？刚刚因为有提到嘛，
嗯、
要买给小孩的，要买给小孩经营的，
对。
那他长子哦，
你身为人父啊，
人父、
啊，你有没有觉得？
对，我就要买一个，买个乐透。他那时候2003、2004年的时候哈，那时候蔡天赞哈，其实。他金城银行南企的时候那时候经营效率不是很好啦，那时候那个业界那时候我们不是很喜欢买企银股，那个股本比较小，比较容易炒作嘛、
嗯嗯、
可是那时候南企呢，长期的经营是不善的、
嗯。
那时候外界法人对南企的评价就说呆账多，
嗯，
随便放狂，
嗯，
然后股价一蹶不振，
嗯，
好、啊，那时候股价都大概都能超过10块就不简单了，
嗯，
好，可是你知道股价在便宜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你会被突袭，
嗯，
哦、被突袭了哈。所以金城银行啊，在2003、2004年的时候呢，就被蔡天赞看中了。
嗯，
那他为什么要看南汽呢？
嗯，
除了地缘因素跟他高雄比较近以外呢，他后来他有请人家评估过，
嗯，
他说哦，竹汽，好像也不错，体质很好、
嗯，
但是呢，大股东的持股太集中了。
哦，
然后台中银行他有考虑过，
无懈可击了，
无懈可击了，
哎呀，
那台中银行他有考虑过，啊，台中银行考虑过，那时候台中银行之前是哪一个集团的管商收购啊，真正的那时候啊，
嗯，
那时候整个体制非常的差，
嗯，
好、啊，那非常差，所以那时候他也觉得说买的可能变成个拖油瓶了，
嗯，
变成个拖油瓶，他也不敢买哈。后来他就盯上了南汽，南汽有个好处什么？第一个，离他高雄非常近嘛，
对对，
他标准南霸天嘛，
嗯、
南霸天嘛。然后另外南汽那时候因为经营不善嘛，我刚刚提到股价跌到剩5-6块，
嗯，
哦，你要买个，你要申请跟财政部那边申请个银行的执照要多久啊？然后要准备资本额这100亿的哈。啊，如果你直接去买南汽的话。就非常简单嘛，就这5-6块就开始买了，
嗯，
哦，所以他2004年的时候，2003年那时候就开始偷偷的去买那个所谓的南汽， 嗯，然后蔡天丹那时候去买个南气，然后买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买南气的时候三四五块开始买，还没有人知道，等到公司派发现的时候，股价已经被他买到剩一到十五块十六块了。所以那个那时候那个蔡天赞其实那时候就是买个南气啊。那时候媒体他有对媒体讲哈，那时候媒体有猜测了，就说蔡天赞为了儿子硬上南气，就那个评语就给他讲说硬上南气。然后那时候流行那个，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流行那个乐透的那个广告词嘛？有一个爸爸坐个高铁吧，还坐火车嘛？
喜欢吗？
然后拿一张那个乐透的号码嘛哈。你喜欢吗？爸爸买给你。
然后
儿子在旁边问说：“喜欢买什么？买房子、买车子？然后喜欢吗？爸爸买给你，就是一个乐透一个梦想。”
对，
然后那时候就说：“儿子呢？大儿子呢？就那个蔡桂婷，然后想要进蔡桂婷之前哦，待过创投，他也待过富邦的研究员。
我跟你讲，那个字我还不会念
嘞，贵，我还特别查了一下。
哦，是念贵呀、
啊？对，
还好我没念错。
他是个日字旁，
对，
他弟弟啊，他叫做那个。”蔡桂宏，也就是一个日字旁，好，都代表光明的意思啊。好，那时候就为了儿子说，他那时候在富邦投信有历练过，还有创投有历练过，所以就买了一个银行股。他想那时候就想说帮他大儿子培养成金融业的长才。
他是 Stanford 的
经济学，对，经济
学，所以买个银行给他这个经营真不为所。
对，
那个、
而且在业界历练过，嘿呀、啊、
，Stanford 的、
啊。对啊、然后就直接买个银行。
我儿子要念 Stanford， 我也买，不过他就确定他不会加再去。
你要再买乐透。
你嘛是看我无，我来讲
咧。无，这么难，金融是压六百亿咧。
对哇，啊，你当个 banker， 你看拿百亿起跳的耶，哪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好，
好，我们待会会来聊聊儿子不接这一段，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啦。
对啊。
然后还有他怎么起家的，我觉得要谈一谈
哈。好，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这里是来 Radio 中央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的股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南霸天金城银行要嫁人了，花落谁家啦、以及金城银行过去从一个南气是鸡蛋水饺股、对，然后一路现在变成绩优股，大家抢着要。
对，银行股的股王啊，对，那一个怎么变的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过程哈。那刚提到说那个蔡天赞他去突袭。买那个南气了哈，啊那时候刚好就便宜嘛哈、所以你看那个像那时候之前有很多精选之争，都是因为你股价跌得太低被人家突袭嘛哈、啊像我们之前提到大连大跟文业嘛，你文业那时候跌很低的时候就被大连大给突袭啊，现在大连大也赚很多了哈、因为文业股票也涨不少哈、那时候南气也跌到五六块的时候就被蔡天丹盯住了，那我刚提到说他也评估了好几家银行，表示他那时候想要从银建公司进军到银行，然后帮儿子买了一家银行公司来经营哈，好、挑来挑去呢，就挑了南气。好，第二公司呢没有好好经营，然后股价够低，所以那时候就砸了30亿，买了40%的股权。好、那时候公司派透过委托书人，他大概有40%的股权，但是蔡天赞本来以为说志在必得，结果他第一次呢，零四年的时候，那就股东会改选的时候，他也把一些里面的内贼都联络好了。因为有两个董事哈被他策反，要支持他，就没想到呢，在开会前夕啊，那两个被他策反的董事呢又反悔了，又反悔了，所以那后来蔡天赞本以为04年他可以志在必得，可以拿下来南气，后来就没想到那两个被他策反的人又后悔了，就退缩了，就还是支持公司派，那时候公司派是寄出悲情公司，你们知道吗？你像细品那时候还有文彦那时候快被病的时候，他们就被寄出悲情嘛，
对，
悲情派嘛，大家都用这一招，
所以你们是坏人，
你们坏人，然后我们是被打，我们是被攻击了嘛。
对，
而且那时候那个包括那个广商收购还有国阳那个经验，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蔡天赞来者不善，来掏空公司啊，恐吓股东啊，小股东啊，要支持公司派，大概都用这几招了哈、公司派如果遇到威胁，大概都用这几招哈、那时候那个高层就是说，那个他们高层呢就以那个身体呢虚弱来 寄出请请公司，你知道在董事会里面呢，大家都已经共事久了嘛，虽然有被策反了，但是呢就寄出说我身体不好啊，健康不好啊，你要支持我一下，就用这种温情牌的公司，那两个董事呢就稍微软了，心软了，后来就没有支持蔡天赞，就后来就差这样一差就差了五万张的那个股票哈，后来蔡天赞也蛮有趣的，我感觉这个人蛮幽默的，那我既然买了40%多股权呢，那两个要被我策反的。本来可以超过50%，拿不到了。好，那我那一天呢就不要出席，我只派1%的股权出席好了。去那边呢出席只登记1%，1%多了哈，1%多。那我去那边呢关。就是观礼而已，就是上面去看见看，反正我已经选，我没办法选赢你嘛，那干脆就不要，就放1%多出席就好。就那一天的那个南汽的那个出席人数呢，就勉强过50%而已。
哦，
开完会了，因为那个蔡天亮就不去了嘛哈。但是你也想想看，他不可能放手了嘛，好，不可能放手，所以那时候。
道口的肉啦
对啊，他说后来他隔年呢开始卷土重来，
再买，
再买哈，他自己在加码，而且策动友军哈，他帮他买这样子哈。啊，那时候公司牌也寄出啊，包括攻击他说他阿爸啦，然后甚至还有人检举他，因为那时候金城建设哈，我待会提到被他借壳之后呢，股价也大涨，复制了所谓的国阳侯西方的模式，所以那时候也被检举，谁检举了？大概应该大家心里有数了哈，就检举他炒股票，所以那时候呢，他就一些黑函。拿一些攻击他的一个言论就出来哈，啊，所以蔡天亮，可是蔡天亮还是继续收购股票，
所以金城建设也是借壳上市的，
借壳上市，待会我们也提到蔡天亮的过程，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哈，而且还是最慢上市的哈。他儿子也讲过了哈，他爸爸跟他爸爸同一起的高雄建商哦，唯一存活到现在只有他爸爸。很多那种1997年不是本土金融风暴打掉嘛，什么长谷红总那些了哈。啊，那时候那个后来隔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去。继续加码去买哈，那隔年在改选前夕呢，公司派已经没辙了，因为确定他股权已经了，后来就和解，就和解，董事长他们原来董事长就退休，提前退休，后来呢，蔡天赞呢，他找了富邦的前总经理王全喜来当董事长，好当董事长。那我们刚提到那个戴承志哦，现在把金城银经营那么好，其实是第三位
哦，
第三位，他刚开始找这个富邦的前总经理哈王全喜来经营，可是呢勉强就是维持那个营运啊，因为你知道南汽那时候体质不强哈，然后后来隔年呢他就找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大家就知道叫吕捷成。
哦，
前财政部长，他说刚离开啊，待过台银土银啊，
台银土银哈，
啊那个。吕捷成啊，吕捷成后来这个是戴承志介绍。其实戴承志他能不下来经营哦，他自己都挂个董事而已了。好啊，那吕捷成就是他介绍的。那时候吕捷成刚离开那个所谓的财政部长的位置，后来就把他请他来当那个金城银。
他也是教授嘛，所以有教授背景嘛，
也带过外营、啊，
政大的教授、啊，
哎，带过外营嘛、啊啊，后来就。但是呢，吕捷成从台北啊当过财政部长，那台北他虽然是台南人，那时候蔡天亮讲说台南人，这个跟我南部的那个亲和力哈、就把那个吕捷成说 OK， 他就找吕捷成去哈、吕捷成因为在台北待久，而且待过外商，好、那作风上比较海派。洋派那个一板一眼哈，后来呢，他就下来接金城银行之后呢，开始清算那些逾期放款，甚至一些特别特殊的放款，还六亲不认。后来就查了，不小心就查到所谓的蔡天赞，跟人家合资建商的一个建案的那个融资案，就把他喊咖，就把他喊咖。说他李杰成大概也不晓得啦。啊，另外李杰成因为在台北待久了嘛，哈，他财政部长啊一些老行库都很熟悉嘛，后来自己找了空降的部队呢。通通都是什么何库啊、张颖啊、易颖那些来哈，后来就水土不服了哈。这个他到后来也是待又没几年了，后来就离职了哈。离职后来就说，那蔡天亮后来就变成说，那就后来就找戴承志，
就你自己下来吧。
你自己下来吧。
戴承志他不是银行出身的、啊，
他之前待过成泰银行
哦。
待会我们也提到啊，成泰银行也是他手上本来成泰银行净值是负的，在他手上把他救活哈。他说后来他就找那个。那个戴承志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那去接所谓的董事长，那金城银从这时候开始呢，就开始起飞。那时候金城银也是一样，一直维持在股价大概10块不到，我在10块这里，跟之前南汽，你看蔡天赞从2004年、2005年进去之后呢，到金融海啸那时候呢，你看南汽股价都还是。几乎在原地踏步了哈，就换了两个董事长，后来就换戴承志上来之后，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哦。那戴承志
他怎么这么会经营啊？
对，待会我会讲一下，
对呀，
怎么那么会经营呢、啊？
嗯嗯。
那戴承志呢，上来之后呢， 他就找了一个马吉马吉，
嗯，
给他送学人。
宋学仁前妻我比较熟，
我也都觉得前妻比较熟，从小听他歌长大。
费宏最喜欢张清芳了，
对，就是张清芳啊，他离婚了嘛，他待十五年了，其实我觉得张清芳有帮夫运，因为说宋学仁他零五年跟宋学仁，我查了一下，他跟宋学仁结婚的时候，他身价大概15亿，宋学仁，他两个离婚的时候，宋学仁身价已经150亿了，
哇
哇，帮夫运有十倍，
旺夫啊，
旺夫运了，好，那后来张清芳就，那个离婚律师好像是那个吧，是我们的，
你不要讲出来啊，
是我们的来宾之一嘛，
对对对，我们的来
宾之一了，来宾之一，
但是他不是帮女生呢，
啊，他不是帮女生啊，帮男生啊，对对，后来男生。生不用二分之一对分，后来张清芳是取了16亿嘛，拿了16亿啊，没有拿到70多亿啊对分了，但其实16亿
够好几辈子了，
对，够一辈子啊，因为张清芳本身身价也算亿的，
对啊对啊，
他那时候拿3亿的豪宅跟13亿的现金加股票了，听说那个离婚办完之后，那股票又涨了一下，
哦，
所以又超过16亿，好，然后就找了宋学仁呢，他说。我觉得戴成是也很会算，但我会提一下他的故事，他的投资故事，他很神奇的一些投资的经历，几乎他赚几乎都赚倍数的，那是我跟你讲，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戴成是台湾的隐藏版的股神，隐藏版的股神，因为大家都喜欢看那些台面上，其实那个都不够精彩。
宋学仁也有赚到金城银行的钱吗？
对，有啊，他有赚到，就是他比较早出场，
哦，
其实宋学仁哦，当初他们就那个戴成志就找宋学仁，他们两个就办了一个私募案嘛，金城银，当然戴成志有按照法律规定，他在开这个董事会的时候有利益回避，没有在会议上，那时候通过私募案就是要办15亿嘛，那时候戴成志就认了10亿的那个可转债嘛，宋学仁认了5亿嘛，这样子，然后他说戴成志找宋学仁，我自己这样判断，因为宋学仁那时候是前高盛，亚洲区副董事长嘛，而且台湾是高盛130多年来第一个台湾的合伙人，台湾大合伙人。
这个戴成志不是那个戴成志，不是作家，
不是那个作家，
不是
作家，
大家不要搞错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对对对对。
同样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张宏昌张大帅哈，就我们很关心啊，我们的那个宋学仁赚多少钱嘛哈，这样才可以分一点给张清芳。
刚听到张清芳，张清芳嫁给他，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们交往一年嘛，嫁给他十五亿嘛，离婚的时候150亿嘛，
对呀、啊，对、啊，
拿里面的16亿嘛，还有100多亿。哦，他那时候认的哈，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戴成志找宋学仁是因为招牌。
对，
招牌，因为哈戴成志接董，你看到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戴成志，以为是作家戴成志，
就不是啊，
但不是啊，那宋学仁很多人知道了，而且宋学仁跟很多那个科技公司的老板是很熟，包括郭台铭啊、张忠谋，都可以直接对话的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找宋学仁的目的就是说一个招牌，好、那大家因为那时候找宋学仁，很多都包括媒体啊、外界的谣言说，哎、这个金城银哦，将来是要卖给外资的，所以大家有这个谣言了、而且。他们接手之后，戴成志接手之后的那个第一场法说会，好、以前的金城银行办法说会没人要来啊，一来听到宋学仁、加入董事会，爆满，听说那时候董事会第一场法说会就整个爆满，因为大家在想说宋学仁到底，因为那时候大家焦点是放在宋学仁，不是放在戴成志，但后来其实把那个金城银带起来是戴成志哈，后来大家以为说宋学仁这个会有什么新的一个讲法、所以那时候就你就知道宋学仁的招牌是非常大的，可是宋学仁大概在2011，我这边的资料就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把他的 CB 做转换了，那么那时候可转换是大概10块，定10块啊，因为除息关系啊，会慢慢往下调嘛，那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他就做转换，就5万张，就换了5万张，那时候占金城银的股权4.6%，然后他很快的在2016年就卖光了，所以那个也卖过，因为那时候股价已经涨到20-30块了、所以那赚不少了哈，
宋先生
赚不少啊，所以当个招牌也不错，当个招牌也可以赚很多哈、那真正的我真的把金城银带起来，其实是戴成志，我们来讲一下戴成志他怎么把那个所谓的金城银带起来哈，其实戴成志。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哈，我们刚提到那个前部长李觉成嘛，
先查嘛，
他说不知道要查融资吧，其实他是很用功又认真在认真做董事长了哈，他总是把一些融资就把一些借款了哈，他觉得该说的该说嘛哈，为了银行的品资产的品质着想，他表现说到了老板得何之恨嘛，啊那个是他自己可能不晓得哈，但是呢，戴成志上来之后，他就跟蔡天章就讲了。因为他说外界呢为什么一直不相信金城银行、就是因为之前有那个广商收购真正的案子嘛、然后还有一些老板、去掏空银行，包括我们刚你提到那个王玉云嘛，
对啊，中银行广告时间讲的、
所以呢你要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以后呢金城银行的任何贷款、都不能贷给金城建设的任何一个案子，
哎呦
你都不能这样做，要切防火墙，要把防火墙切出来，
这个话
对，
先讲，
就算买行社都不行，买行社都不行哈、因为那时候蔡天章哈刚拿到经营权的时候呢，那时候被人家诟病一点，就是说他竟然拿南汽去买金城银行的行社，那时候就被人家
这不行、
被人家批评哈、后来蔡天章就上来说，我要先建防火墙，金城银行以后不会跟金城建设有任何的瓜葛，不能金钱的借贷关系，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呢，他觉得不赚钱东西做盘点，做盘点。他就说第一个信用卡砍掉，因为信用卡是一个红海市场，因为很多竞争嘛，像我自己办了很多信用卡，哪一张信用卡好用就用哪一张嘛，条件缩水大家换别张，所以信用卡就不好赚，所以他把信用卡业务给砍掉，以前南汽那时候还有信用卡，然后还有第二个一个红海的一个业务叫什么，就是房贷也很竞争啊，大家赚的都不多啊，他就把这两个都砍掉，然后接下来就认真做迄今，而且南部在做迄今又不一样，南做迄今呢，比如说有很多是拿香油钱，庙是你的迄今的客户，又拿香油钱，那香油钱呢，当然有大钞小钞啦，就拿香油钱来存，你要特别对这个庙，这个香油钱有特别的服务哈、这个企业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放款而已，那对庙要怎么放款，那个也要有学问，然后另外呢，有很多南部的饮料店，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台南那个饮料店上了台北，突然排一两个小时嘛，什么摩索的那个，台南很多饮料店，他们每次收了很多，那时候没有什么 Line Pay 啦、也没有什么信用卡小额付款嘛，每天要收到10块20块一堆，还一块钱一堆，他都拿一大堆钱来金城银行存钱，金城银行存钱，那个东西这个客户都完全跟北部不一样，那曾经有行员呢就觉得嫌麻烦了，那么拿不到零钱过来，后来呢戴成志就要求说，那后来就嫌弃这个饮料店的钱，戴成志就要求这个行员去道歉，就说他们对那个南部的、南部很多那种产雕啊，他就穿拖鞋来的嘛，所以这东西都完全是不一样的迄今客户，他就往这边去 去经营，好、嗯哦、去经营、啊，那这个就利差稍微大，比刚刚提到那个都还大一点，好、嗯哦、就往这边去，
蛮特殊的产业、哦、
啊。另外这个是本业啊、哦。戴晨志，我刚刚提到，一直强调他是一个投资高手嘛。
对。
他上任没多久，你看大家还记得金融海啸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欧债危机。
嗯。
那时候不是欧洲五国的债券殖利率都飙升嘛？嗯。因为借贷率，他们就大家对他们债券不信任嘛。哈、嗯。他那时候危机入市，买了欧债跟欧股。
哦。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他上任的时候到 CB 解禁的时候，股价可以到三四头，从十块可以涨到三十块，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危机入市，买了很多的欧洲国家的那个欧债的欧洲债券，还有欧洲股票，他那时候就危机入市，所以他们赚了很多业外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去年哈，我稍微看一下去年的财报哈，我比了一些纯银行股，不要讲金控好了，金城银行那个债券哈，他去年那个评价占净收益哈，大概20多%。好，23-25%哈。那彰化银行啊，大概7%啊，台中银行啊，大概也是个位数，也是5%。嗯，所以你就知道说，它在业外这部分呢、啊，它贡献非常大，好、哦，贡献非常大哈。那另外呢，它那欧洲，另外它债券呢，因为戴晨志本身哦，对债券的操作是非常灵活的。好，啊、所以说欧债危机哈、哦，它危机入市之后呢，把整个金城银行的获利跟上来，好、哦，跟上来之后，它股价就带动它的股价到三字头。好、哦，那时候做了一个 CV。就做转换嘛，我刚提到宋学仁就做转换了，就把那个股票卖掉，2016年就卖掉了哈。那时候戴晨志呢，那时候也做转换，而且把股权也卖了一部分。
嗯，
他那时候把股权把那个股票，我就题外话讲一下哈，他把股权做转换卖掉一部分之后呢，卖给商商美邦了哈。然后后来卖一部分之后去买什么？去买台指，那时候台指的经营权变天了，嘿，所以那时候他作为转换哈。所以呢，那时候哈，包括欧股跟欧债帮金城银行做上来之后，整个业绩体质就不一样了，好、哦，把体质就不一样了哈、哦。那另外呢，接下来呢，他每一季呢召开法说会，我刚提到为什么他有法说会，以前燃气都没有法说会，一般很多公司也懒得开法说会，他觉得说哈、哦，我既然要让公司法人认同我，外资认同的话，我觉得每一季开法说会，把所有的财务资料、我的经营状况都秀给法人看，所以取得一个透明度之后呢，一些法人的买盘就进来了。
嗯，
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哦，上上美邦的时候那时候有投资嘛，哈、哦，
嗯，
啊，那个一些外资机构呢，法人呢也都进来买了，所以股价就会上去嘛，哈、哦，大、嗯、家就上去，所以那个透明度它就弄。第还有一个就是戴晨志呢，他把金城银行呢，只要发生任何呆账，
嗯，
一次打掉，就一次把它打掉了，哈、哦。不要常常
痛一次、啊、
不要长啦、啊、因为银行最重要，我刚提到评估银行股要用 PB 嘛，为什么是 B、
嗯嗯、
就是银行的资产品质嘛，很多公司是看 PE 嘛哈、嗯、啊为什么是看那个股价净值比，就是那个资产品质是很重要啦哈、
嗯、
啊他会很，只要是那个不良贷款的话，譬如说前几年不是俄罗斯他不小心踩到债券嘛，
嗯
好，他到立刻就分两季就把它打掉了，
哦
好，那我打掉让大家觉得说，这家银行呢没有什么不良贷款藏着，
嗯、
哦，大家就放心，就买那个股票这样子。所以他用这几个招式，包括他本身的那个操作能力还不错哈，他、哦、就把整个金城银行的体质跟获利都带上来，
嗯，
好、哦，都把这整个带上来。
是他的居功才管理之外，还有他投资的能力啊，
投资能力的哈、哦。所以呢，我刚刚提到嘛，其实哈、哦，金城银行不止这一次要卖，其实那个蔡定亮进来之后呢，有两次的机会、哦
嗯、
他们曾经要买或卖、哦、其他像那个什么
会吧？如果你获利上来，当然很多人都想要这个求取这个哈、哦。
对，
我们待会讨论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股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
嗯。
有人在脸书上留言说。感觉广告的时候讲的比较精彩
广告
各位请不要误会啊，就当然有时候广告我们会聊到外面去啊，那因为那还没有查证啊哈，对对对，或者比较那个，那我们做节目哈，这要查证要讲清楚的哈，
刚刚讲到什么精彩的
我也不知道
好，那我们讲一下戴晨志哈，戴晨志他为什么、嗯、我先讲债券哈、嗯、他是长相在债券嘛哈、
嗯、
其实他还没有接手这个金城银行之间呢、
嗯、
就有那个所谓的法人机构就说戴晨志本来就是所谓的固定收益商品的一个大户
哦，
大户，然后他很健，而且他非常稳健。
嗯，
他看人家，他其实会讲一句话，他说哈、哦，预期是危险，多投资的话预期是危险的，等待是安全的。
嗯，
哦，这是他讲的名言、嗯，所以他常常花很大的时间去做等待了哈、
嗯。
那他债券呢？我他会整理这几年哈，他在 我刚刚说那法说会都会提供一些股债市的看法哈、嗯，啊，那这几年的法说会到法说会，我觉得他看债券是真的相当准哈、嗯，比如说2021年8月的法说会，他就提到2021年大家还记得那时候股市冲，嗯，然后通膨其实还在酝酿当中，
对，
啊，暴力升息还没开始，
对，
他那时候就说哈，通膨准备要起来了，金城银行准备大举减码债券，哦。2021年8月，大家可以回去查八月那时候的法说会，他那时候提到这件事。后来果不其然，后面就通膨起来了嘛。嗯、然后我们的鲍尔主席就开始暴力升息嘛。
债
券那时候股债双杀嘛，很多寿险公司不是还变禁止变负的，好、哦啊、禁止变负的哈、嗯。啊，另外那个他去年呢，2023年啊八月的时候呢，他说那时候八月的时候不是已经很多人，包括很多达人在鼓励大家去买债券 ETF 啊，
对对
啊干嘛的哈、啊？那时候八月的法说会，那时候就提到说短期内不会降息，好、啊、未来哈、啊、不会积极买债。欸、那时候很多人在那边鼓吹说要跟你去买 ETF， 那时候其实我看到有人在鼓吹说那时候债券十年债才美国十年债才涨到2-3%而已，就开始鼓吹了，
对，
是早了嘛，后来很多人就套了嘛，好，他套在这里、嗯、到11月的时候，到十一月的法说会的时候，他就提到哈，他提到说啊，对台股看好。那十一月，哎、欸，现在回头看，就是刚好台股十一月刚好要起涨了，嗯，好、哦，对台股看好，但是呢，殖利率因为美国殖利率还倒挂现象哈、哦，所以这部分他预期哈、哦，美国到今年就2024年哈、哦，今年哈、哦、的下半年才会有降息动作，哎、欸，嗯，那时候大家很预期都什么3月就要降息啊。结果他去年
这都是法说会的内容、啊，
对，法说会内容都查得到 啊。他去年十一月就讲说，不是上半年降息、哦，是下半年降息啊。好、哦，那时候就提到了，但是很多人还是冲去买的债券 ETF。可是他说他非常稳健、
欸，那时候全市场铺天盖地的，
哎、欸、呀，那时候
都跟你讲，你现在应该要布局了。
有一档 ETF 还追加7次还8次，
哦，对对对
对对对对，好，那时候大家疯狂买哈，好、嗯啊，那时候就他说下半年才会降息哈、嗯，大概预估1到3码，那时候就是11月的时候了哈，十、嗯、一月之后就这样讲哈、嗯嗯，那今年三月法说会，哎、欸，这个就很重要了，他就提到哈，三月之后说台股不是冲20000点吗？嗯，他说哈。他们现在台股要改变投资策略、嗯、要开始分散注重流动性颜色停损、嗯、而且不会重压 AI 股票，他之前就买重压，就去年十月重压 AI 股票，他不会只重压 AI 股票，他那时候重压 AI 股票就是台积电、嗯、他说那时候买台积电买蛮早了，所以你看三月份他在法说会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这一点，他说他要颜色停损，我就知道他说话中带话哦，戴成这话中带话，他觉得股市20000点这时候已经有一点危险，所以他说他要分散投资、欸，每一档股票不要超过3%。
这样印证起来很股神哎、欸，很有股神的 feel 哎、欸，
隐藏版股神，我有讲过了，
股债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市场的看法，
是
然后事后的印证啊，
所以大家这是大家可以查到的法说会资料啊，而且他公开讲的啊。还要公开讲的吧，只是说有些话中带话，你自己要去理解，嗯，好、哦、理解，他不可能直接讲很多空嘛，嗯，好、哦、很多空这样子的哈、哦，所以你必须理解他的改变，而且你要每一句去看，你要知道说他跟上一季有什么不一样，嗯，如果你突然去看一季的话，你会觉得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改变嘛，哈、哦嗯，所以你要去看哈、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哎、欸，光是债券这部分，其实哈、哦，跟过去大家在蜂拥买债券的时候，他刚好是做相反的动作的。好，就像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认为说哈，债券不是只有看降息而已。他说，殖利率倒挂现象还是存在，嗯，所以他也不会急的。他说，现在金城银行的债券部位是5-6年来最低的，海外啦，海外债的部分。
可是我看一般银行应该债券比例是高的、嗯
嗯。对对对，那时候大家在
以常理来讲，
哎呀，在
对现在的市场氛围。
然后他也提到说，台湾的通膨啊，因为电力的关系，刚刚讲到电力的，他说因为调电费的关系哈，台湾的通膨会上来嘛哈，大概会到维持到2026-2027年了。
哎、欸，你应该给现在的阁揆那个建议一下，啊、就是说，你看要找这种人才来经营一下，你看哈，现在各部会到期之后，现在就开始安排这些公银行库的。
但是行政院没办法发私募啊。没办法刷私募，没办法认啊！你要有激励做奖励措施嘛，他才有办法把公司经营上来吧？你看他雨露均沾，他自己赚到钱，小股东也赚到钱、嗯，大股东蔡店长也赚到钱啊、嗯！你看他本来股价不到10块，
对，
或者10块那边浮沉，虽然你给他私募，好像给他很大利益，对不对？
哎、欸，你私募就赚几倍啦？
对，他自己赚很多，但是他把小股东也带上来了，嗯啊，蔡店长的他身家财富也带上来了，而且他还把儿子安排当副董事长在旁边学呢，这是无形资产呢。
哦，对啦，
哎、欸，但无形资。 资产，所以学到在人资至少你说不要说十成功力啊，至少七八成有学到吧？这怎么去看呢？
哦，这很重要，
就受益匪浅，对不对？
你看嘛，啊、他应该十亿应该有赚到二三十亿了吧？那一亿啦，哦、就私募一下，那宋学仁也是五亿就赚了十亿吧？
对对对，
十几亿吧？好几倍啊，两三倍、啊。
这个财政部应该都知道。
对啦，
他知道。那其实戴森，
我天，
好，怎么了？你突然，好，
好，我们猜的哈。
好，猜的，好，猜的哈，这是我们没有经过非正式的计算。
对 对。
那我们、我稍微讲一下戴森是为什么他。蔡天湛跟他这么的麻吉的哈，因为他们两个怎么认识？其实这两个男人本来是不认识的，本来不认识哈。但是呢，后来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在买，那个蔡天湛开始在布局南汽的时候呢，那时候蔡天湛有看到高雄一个案子，叫高雄凯悦，那时候饭店他被法拍。被法拍哈、啊，那时候他其实蔡天湛哈，那时候法拍刚开始的价格是36亿啊，还是就30多亿哈、啊，那时候蔡天湛觉得蔡天湾很会算嘛，我刚刚讲到土地公，就用两个意义嘛，第一个土地很多，第二个土地每一块土地的价值啊都了如指掌嘛，所以他就觉得那时候法拍的价格还偏高，他在等待，他这一次等8年，等到降到6亿之后他才出手，所以那时候盯上的猎物他都没有讲，但是那时候戴承志也盯上了。也盯上这个高雄凯悦这个案子哈、这个法拍的案子，但是呢，因为戴承志他自己对这个不见得房地产高雄房地产没那么熟，他就透过一个中间人去联系一下蔡天湛，
问他的看法，
这个买这个拍这个案子哈、拍这个建案啊，这个土地下来有没有前景怎么样啊？大概怎么样哈、就蔡天湛发现说，怎么有人跟他看法一样？蔡天湛已经在盯这个案子了。而且他是等了8年之后出手，就蔡承志也注意到这个案子。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张宏昌张大帅了哈，惺惺相惜啦，对不对？
两个男人惺惺相惜，后来就开始谈，就见面谈这个案子了哈、后来达成就6成跟4成，6成4成、那当然是我们的蓝霸天是6成，
当然，
对啊，蔡承志就10成了哈、那因为这两个人就因为见看法略同嘛，在案子。谈成之后，两个就抱在一起了，情不自禁。
哎呦，是真爱呀、
啊！因为就喜看到大家看到那个投资机会，你看有进，就像我觉得像蒙格跟那个巴菲特一样嘛，那个看法都一样嘛哈、你看那个案子，你就觉得说，怎么你的看法跟我一样？后来、那个他就邀请那个所谓的戴承志加入南汽的董事了嘛，好，那接下来就接董事长嘛，而且他今天就对我有讲一句话，他说他的。全世界最佩服的就只有一个人，叫做戴承志。因为他觉得戴承志很多投资眼光是让人佩服的。你看，连南霸天这个身价已经到千亿了，他都很佩服戴承志的投资眼光哈、所以就知道说，他这个是很重视他的哈、那戴承志其实有很多投资上的一些亮丽成绩啊哈。他2002年呢，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之前又经历过那个成泰银行嘛，成泰银行那时候已经禁止到负已经快要不行了哈。
他还是有去救
啊，他那时候就挂董事。也是挂董事，但是后来董事长那林成一啊，哈，那就跟他讲说，你来救啦，因为那时候他提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把一些呆账打干净，人家让他干干净净、碎当当嘛，哈，就刚刚讲漂亮小姐嘛，那第二个把它卖掉，把它卖掉，找一个金主把它卖掉，哈，后来就卖给谁了？卖给那时候。有一个家族我们提过星光兄弟，那时候在吵架嘛，那个什么这个二哥那个什么吴东亮有银吴东生有银行，我要有银行啊，
对
就是有没有兄弟那时候不是说、你有银行我有银行
啊，
对，他就说有星光金就高价买了成泰银行，买200亿、
对忘了这一段、
对，就买了200亿，所以谁赚到了？
你看有钱要东西绝对不是要什么礼物，要银行
要银行啊、你有台新银行，我要星光银行后来就那时候就刚好有个兄弟之争，星光兄弟之争，然后就高价卖给星光金了、那时候就说所谓的成泰银行那个戴承志也赚不少了哈，这亿他也赚不少。那时候卖了28.2元，那 PB 是1.8倍了哈，算高了哈，算高。那时候就现后来星光银行嘛哈，另外他那个什么那个瑞驰、之前瑞驰不是来清算吗？瑞驰清算的时候，他有参加一个骏马一号，那时候参加一个清算哈、去年有个星光一号也清算嘛，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瑞驰都在清算，他有赚到，这个要赚30%哈、另外那个
你刚刚讲他强项是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的哈、所以这个固定收益他的部分，他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他都会看这个投资标的2-3年后的情况，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买了隔天就卖了，像之前那个 ETF， 大家就是等着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挂牌后卖掉嘛。哎，它不是这样的，人家是看一两年后。
有啊，
这个、东西
我朋友说十年股市就上3万，我朋友说的。对
对，那时候我听到也是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去认购这 ETF 抢购，就是认为会上到3万点、嗯嗯嗯、所以你就发现它有些投资啊。那刚刚讲的那个高雄凯越，它跟那个蔡天亮抱在一起那个
英雄所见略同，
那个大概也是赚倍数了。嗯，那个也赚倍数，所以它其实很多。很多的那个投资都蛮成功的了、嗯啊、他本身他们家族是开玻璃的玻璃品、嗯、他叫明治玻璃、嗯、他爸爸以前是开玻璃的、嗯、开玻璃厂的、嗯、那时候是做工厂、嗯、做玻璃品的，但是那时候他爸爸因为玻璃品后来因为工厂有很多固定成本嘛开销后来不行了、嗯、但是他还是子承父业做了一个明治玻璃，他是做贸易商啊、那时候明治玻璃我查了一下公司登记哈，他还1963年10月17号等成立的，到现在还在经营、嗯哦。现在董事长是挂他女儿，
哦、
所以他代表这个贸易哈，这个做玻璃品的那个贸易，他
还在做
呀哈。他本身做贸易的时候，他就对国际的情势呢就有一定的了解
哦、
啊，因为汇率啊。
玻璃品是做容器的吗？还是
做
花瓶啊？
做容器的，嘿，做容器的哈、哦。他那时候做进出口的贸易了哈、嗯，做进出口贸易，然后那时候就开，他那时候卖玻璃品做贸易商的时候哈，他自己有一个理论啊，他说他一开始呢。做贸易就不要做工厂嘛，因为爸爸做工厂失败，要做贸易的哈。啊，做贸易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是跟工厂进一块钱的，假设啦，进一块钱的话，他就卖给他的客户的，也是卖一块钱。哎、嗯欸，那这么撩急吗？
有啊，
还要撩急，他就一开始先花一点成本，建立客户关系。他说他就发明这个面摊理论了。他说我们在吃面摊的时候，看到面摊的位置都满了，你会怎么样？看到一个位置小小，就说就会跟旁边人讲说，哎、欸，这个小位置我能不能先坐一下？你先坐半个屁股。
对 对,
對、哦。但是你坐久了就变成整个屁股坐过去了。就他就用这个理论了，他说、哦、我先卖给你一块钱，我先稍微赔一下成本。
对。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给你涨1.01元，然后跟那个厂商降到0.99元。
嗯、
然后接下来就1.02元，然后就0.98元、
嗯，
然后接下来先从亏钱，然后慢慢最赚钱，慢慢的挤压出来，我的利润就出来了。哦，先把客户关系做起来，你已经熟悉我的服务，熟悉我的工作之后，熟悉我卖给你的东西之后呢，我再慢慢的微调，就像做面摊吃面一样，我先做半个屁股，三分之一屁股，二分之一屁股，然后接下来把整个位置给占了。
哎，有哲理哎，就跟他的那个投资逻辑说什么，哎，获利是等待出来的，
哎、对对对对
我觉得蛮像的。
对，他有这个，
对对，就不冲撞，
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啊嗯
哎。没错，
哎，他不是一个暴冲型的，说今天买明天卖，哦，当冲型的，也不是那种当冲的股票、嗯。所以你就发现，哎，他的投资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稳健的、啊、很稳健的一个方式啊，
哎、嗯。哎，那你提了他这么多，你都不用提蔡天赞。
对，我现在讲，因为时间我看到时间快。
我也是，我也看到时间差不多，然后我想说，你都不用讲蔡天赞，蔡天赞的钱应该在戴成智之上上上啦。
人家土人，
对，
蔡天赞最大的，他最厉害就是他危机入市啊。
嗯，
而且人家国丰集团那个林学普到后来在危机的时候，都还把土地卖给他，而且人痛卖哈。
嗯，
像高雄现在有那个案子金城事件哈，我想住南部的人可能比较了解哈，他当初就是那个。林学普在1997年那时候危机的时候呢，资金周转不灵，那时候有很多那种高杠杆的嘛，周转不灵的时候呢，那时候贱价卖给他的，好，那时候卖给他，后来他就这个案子让他赚到多少呢？不要讲，蔡天亮讲了一句话，他说我都不想去算。赚多少钱、
嗯、
因为我一算呢人家问我又不好意思不讲。
哦鬼气都不知道。
感觉我
的
灯都不知道、嗯、我探我嘴啊那样。你就知道他赚多少，因为他不敢算也不要讲这样子。哎呀就知道、嗯、因为那时候那个林学普那时候就卖很便宜的价格给他，那时候有将近10000平啊，大概10000平上下。嗯、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危机入市呢？我来讲一下。那个他其实蔡天赞刚开始那不是做房地产。他开始是做钢铁业的，他那时候哥哥是开钢铁。
钢铁业有那么好赚吗？
没有，就不好赚，所以他哥哥的公司快倒了。
哦，
哎，他倒了，但是他说刚好家里爸爸过世，就分了遗产。好，分了遗产，他那时候拿到70万，那个年代70万其实不少了，所以我觉得，因为他到70万可以买房子，所以应该70万是不少。他说买了第一栋房子之后呢，想说安家立业，准备去找新的工作，就没想到买了房子之后没多久就能开90万跟他买。他、啊、想说，哇，那叫我谈，
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房地产的利润在这里、啊，所以他就可能就
切入房银建业。
哦，好，待会来谈谈银建业，谈谈他这个人。我们先。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的股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来聊一聊。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他看到房地产的价格的一个价差了嘛，哈、嗯，那他就赶快
发现这一行有利可图，所以后来就成立一个所谓浩翔建设。浩翔建设哈，他这次比较精神建设了哈，他是借壳嘛，我待会提到他借壳，他这本来在1979年，就是民国68年的时候，他就成立浩翔建设。当他听到民国68年成立建设公司，
天哪，
你就知道说他在低点嘛，
对，
因为房地产后来开始上涨嘛哈，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盖房子嘛，然后从盖2间3间，开始盖7间8间，后来越盖越多嘛，好，后来就开始买几坪，后来就变成买几千坪嘛，哇，就越盖哈。但是你这样一直是小建商，如果一直这样操作，当然是小建商哈。他很早就领略到说，要危机入市，而且他觉得说盖房子的利润要大，就是要买便宜的土地。那便宜土地要怎么买呢？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当别人不要的时候，就是我要的时候。所以他不管说，因为他之前包括所谓的中美断交了哈，台湾退出联合国这些哈，他到时候都发现说，每次危机发生的时候呢，下去之后经济会再上来。”所以他就觉得说，一定要危机入市才能够捡到便宜的土地。便宜土地。他说，后来他在那个买最多土地，高雄，像高雄农十六嘛，哈，农十六那个有个万平公园嘛，哈，还有那个美术馆那边哈，他那时候变成一个大地主啊。其实那个像美术馆哈，他大概最后买了10分之1土地。
还是
农十六嘿，那附近啊哈，附近那个从、嗯、那个农十六后来买了1/5都是他的。他那时候怎么危机入市？就是 SARS。
哦，
后来 SARS 的时候，他说哈，他们公司呢，建设公司大概8点开门啊，可是那时候因为 SARS 啊哈，还有一些那个SARS 就很多人呢，因为你知道嘛，在股市再好的时候，房市再好，很多人高杠杆嘛、就像我们刚提到股市融资2800亿嘛，很多人会高杠杆。他说那时候呢，因为在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公司8点开门，7:30就开始很多人排队说拿权状说能不能帮我把土地买走，因为他现在需要钱。
哎呦，
所以那时候他就买了很多。5折的土地，就是人家那种市价或者5折的土地。他说他，我刚提到他为什么买那么多土地，后来就是那时候他捡了很多便宜的土地，所以那时候他刚好。精诚建设那时候的股价也开始冲到景建股的股王、就在那时候那个开始捡到便宜的土地。那他的精诚建设也是为什么借壳来，他其实不想要上市柜，可是后来他发现不上市柜的建商好像房子不好卖，所以他觉得上市柜当然有一个招牌了哈。后来他在1999年的时候就买了一个代号2524哈，就是伟成建设。那时候这家建设公司啊，因为97年那时候大家做本土型金融风暴嘛，包括什么长谷建设、红总建设嘛哈、那时候不是很多出事嘛
哈。对
对对。那家建构公司那时候跌到剩7块，那负债已经有40亿了。你看那是危机入市，就像南汽一样。那时候就借壳这样上市。好，那时候借壳。发扬光大是谁？侯西峰嘛，国阳侯西峰嘛，所以他就循这样的模式，就买了那个伟成，后来改成金城建设，改了金城建设，然后后来再经过 SARS， 他大举裂地，大举裂地之后变成一个标准的南霸天土地公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吧 ，SARS 之后，联准会的利率，格林斯潘把利率降到。低很低嘛哈、整个全球房地产
整个大起来
嘛、一直涨到次贷风暴为止嘛，
对对对、
所以他那时候低价裂地的部分后来啊，譬如说他买那时候我刚提到那两个区域啊，他那时候买10几万嘛，后来都涨到200-300万啊、一坪、你就知道那时候10倍以上而已，10倍这样一涨幅啊，10倍这样涨幅，所以奠定他高雄土地公的一个地位了哈。那他土地人家就说他是一个会移动的那个地震事务所，他说因为他有一个好。台电量为什么那么强啊？你能看到他说台北界推荐案没有？他说他只在熟悉的高雄，裂地，所以他每一块地他能够知道。像很多人投资，你看很多人投资呢，一下子买 AI， 一下买元宇宙，一下子买重电股，你有真的有熟悉那些股票吗？很多人不熟悉嘛。但是台电觉得他最熟悉的就是高雄的地。而且每一块地的地主到底开的价格合不合理，他都了如指掌。所以你看他很少跨过台南，他就在熟悉的地方买地，然后跟你地。还可以买，还能拿到便宜的土地。
你看他连台南都没有跨进去、对啊，北中南、北中南，你要我们看我们区的话多大？
对啊，而且有了，现在台南金城银行应该台南有很多房子。
好像有
对对对，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就很了解说，他就在高雄。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推啊，比如说有些人投像戴成志，他很在熟悉自己的债券 好操作嘛，后来不会随便操作嘛，好。那可是就像一堆人，他投资一下子投资那个，一下子投资那个，可以你都不熟悉嘛，嗯，啊，在熟悉的地方你才能够赚大钱嘛，
哦。哎，那大家会最想问一个问题啊，嗯，就是说，当然，金城银行它的获利不错啦，
是，
对，股价也不错，它给股东也算大方，股利也算大方了。
对对，
如果它真的嫁人了，
对，我要讲一下哈，这个来不及讲，嗯，但是我稍微讲一下哈，在2014年的时候，国票金本来要并那个金城银行，后来失败了，为什么？
哦，
因为国泰金那时候有关谷银行，
对对，
关谷银行那时候有两个考量点，第一个并进来之后，关谷把他自己的股权会稀释，这是为了自利的考量了，啊，哈，自利的考量。第二个，他有提到一个重点，他说金城银行那么多业外，
哦，
那我这样买了会买贵，
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关谷的一个意思，哦，
嗯，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哎，你现在买的，假设有你去买了金城银行，
嗯，
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人不在了，
嗯，
那接下来的获利是不是就会？不见得会跟过去几年那么好。
对，你就连在戴成志一起买。
对 对，除非你把戴成志也买下来，哈，哦，办个很大的私募。嗯，不过他现在已经70几岁了嘛，哈，
嗯，
70几岁，然后70几岁，你说会不会再继续待着经营就不知道了嘛。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金城银行如果假设他卖掉的话，哈，大概就是那时候的价值吧。好，啊，这时候你要看经营团队有没有继续留任，尤其是投资的团队。
哦，
啊，如果没有留任的话，就只能用本业来评价他。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式，哦，
对，那我刚刚问题也不用问了，就是他如果嫁人以后，对不对？
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嘛。
对啊，
我刚刚不是提到吗？他跟张颖跟那个台中颖比起来，嗯，他那个债券的那个操作的那个利益嘛，
嗯，
很有差的，啊，比重是有差的，啊，
哈，嗯。
所以那时候后来那个这个国泰金2014年并他的时候呢，后来就失败了，
嗯，
后来就失败了，
嗯，
那其实。那个金城银行在2018年的时候也曾经想要把自己吃大一点再卖掉，比如说他想那时候想并安泰银行，
嗯，
可那时候也失败了，差几口。
哦，
你知道大户在考量事情哦，差远差很多，欸，其实很多你像买一百张的股票就差10万块，差一块
对对对，一定要精打细算，
上面都很精打细算，所以你看他后来都是没有并成功了哈。那后来他现在卖掉呢，假设。他没有，现在出价人不管是永丰金、中信金，好，假设出的价格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卖的价格的话，我看可能也不一定能成交了，
嗯，
因为你知道吗？我刚提到蔡天赞跟戴成志都不是等闲之辈嘛，
嗯，
哦，他们在算那些价格是非常的厉害的，
嗯，对啊，然后今天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真的也该称赞他们的，啊嗯，除了经营长财之外，嗯，我觉得他们对小孩都还蛮宽容的啦，嗯，
对对 对,
对，就不接就不接吧，好，而且他自己讲了，就小孩没兴趣才会想要卖，如果小孩说实在有兴趣要经营的话，他是不会卖的啦，
对 对, 对，
经验可以传承啊，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银行哦，
嗯，
对蔡天赞来讲，我个人觉得啦，在蔡天赞来讲的话，他有讲过一句话，最近哦3月的时候他有接受采访，他问到，嗯，他说哦。高雄现在的房市，因为台积电去南部嘛，然后政府有规划一个 S 轴啦，有没有那个半导体部落嘛？聚落了哈，聚落。他说哈，现在高雄房地产是50年来看到最好的。他说高雄房地产可以再旺20年。你要想想看，如果房地产它能够低价买地的话，然后它的获利，当然会经营获利一定会比银行还轻松啊。
嗯，
获利也比银行还好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以银建为主吧。
银行拍走啦，
银行快拍走啦，跟银建比起来了哈。
嗯，
那他最近有开一个饭店啊，一个水晶站的国际饭店啊。后来从就是他是难得有一个业外投资啊，一个五星级的一个饭店，
嗯，在哪里啊？
在高雄啊。
哦，
一样高雄，他就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了，啊，哈。
嗯，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很多那个大老板哦，都是靠危机入市，包括什么我们刚刚讲戴成水都是危机入市哈，
嗯嗯。
我们讲一下李嘉诚，他也是危机入市的一个典型代表。
嗯，
他李嘉诚今天有个身价，就是因为他有3次危机入市，包括1967年的67暴动、64天安门事件，还有1997年的香港回归。李嘉诚的身价就是靠这三次危机入市而身价大涨。
那他现在也落跑了？
现在他逢高卖吧，
哦，
逢低卖吧，哦，好。
好，今天告诉我们危机入市的一个重要性，
要
有钱的重要性，
嗯，
有富爸爸的好处了哈，
嗯。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股海观察家张宏昌张大帅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大帅。
好，谢谢，拜拜。拜拜。